们看见保罗没有蒙恩得救以前的情形吗？他是空虚混沌，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告诉保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在他遇见主以前呢，其实农夫已经用刺呢刺这头牛了，就是牛啊要走自己的路，结果呢农夫就刺他，然后呢主告诉他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，圣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，已经运行在他里面，然后圣灵已经用刺来刺他，借着斯提凡来刺他，他就觉得很稀奇。如果斯提凡是应该被铲除的，这样的人应该是罪大恶极的人，那么怎么他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？如果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他怎么寻道的时候，他的心像狮子的心，他的脸为什么像天使的脸？弟兄姊妹，谁看见了天使的脸？是保罗看见的，路加没有看见，是保罗把这个资料告诉路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怎么一个人，他如果真的是神所弃绝的，他怎么脸像天使的脸？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，在保罗里面，用脚用这个用刺来刺他，结果他还是不相信，他还是不肯接受。你知道那一天呢，这个斯提凡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，路加没有听见呢，保罗听见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些人都是捂着耳朵，保罗应该是捂着耳朵不要听的。保罗是圣经学者，斯提凡他把旧约圣经再讲一遍，他能够比学者讲得更好吗？但是圣灵与斯提凡同在，现在保罗听见了。他从来读了那么多就多的旧约的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整本旧约对他开启了。他不要听，他听了，他把它记下来，然后把那个资料传给路加。弟兄姊妹，他不要听又听了，这不是神的灵运行在推水面上吗？然后你还记得吗？他虽然还喜悦这个斯提凡被害，但圣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第二天开始，保罗这个人就变了另外一个人。圣经说他好像一只熊一样，他去圣经里面形容他逼迫神的教会，在原文呢，是践踏的意思。那个践踏好像熊跑到葡萄园里面践踏整个的葡萄园一样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一个斯文的扫罗，一个文明的扫罗，一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保扫罗，他是大树城长大的，他怎么忽然间变成一只像熊一样的宰人？他本来那样斯文的人，我怎么一夜之间变成逼迫神教会的人？而且他拖住基督徒要下到监牢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怎么一个斯文的人，他的手上能流圣徒的鲜血？有一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理由，因为当那根刺刺他的时候，他不要听。那不要听，那么怎么办？你要么投降，你肯投降，他不肯投降。那不肯投降，这些人都在，只要这些人在，他就想起斯提凡，想起斯提凡就想起神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斯提凡对了，就是他对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么多的见证人在你身边的时候，那分明是你错了，你为什么不投降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叫你看不见这些人。你看不见这些人，你流他们的血，你叫他们从地上除灭，你看不见他们，你的良心就平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斯提凡能从一个斯文的一个拉比，结果变成摧残教会的凶手。这个180度的转弯从哪里解释的？很清楚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然后他拿着文书，他要到大马士去。快到大马色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福音的光就照在保罗的心里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保罗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回想他得救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解释他的得救的？他是用创世纪第一章来解释他得救的。 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我说是谁创造了这个解释的方法，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旧约不过是图片，新约乃是照片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是保罗第一个人告诉我们是怎么读旧约的，我想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了。那么不光这样，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，尤其也是在这个这个后书第四，也是在后书第五章里面，有一句话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的创造。新造的人在原文是新的创 New creation。 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保罗从哪里找到这句话叫新的创造？那一定是和旧的创造怎么样对比的嘛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，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没有问题是讲到旧的创造，没有讲到，没有问题讲到神的创造，毫无疑问，就字面就历史来说一点没有错。但是他属灵的意义在哪里？属灵的意义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时候保罗发现说，他在大马色路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保罗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新的创造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的七天就给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半夜生的，因为在耶和华的夜，你看以色列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吃了羔羊的肉，抹了羔羊的血，他们就从那里离开了。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从半夜生的，感谢主，我们是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，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，晚上代表死，早晨代表复活。所以基督徒怎么过一天又一天又一天？新造里面，如果你要记日记的话，是有晚上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。所以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整本的新，整本的这个，整本的这个圣经，你看就解开了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你再仔细地读的话，你读了十五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，当他数算众星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：“你数得过来吗？”那么你将来的后裔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相信神，然后呢，神就以此以他为义。所以现在到了读到十五章的时候，保罗的鳞片也掉下来了。他仔细去读圣经，他发现第一次圣经讲的相信是创世纪第十五章。所以现在他明白了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，他是不是因着律法称义？没有，律法还没有来，他是因信称义的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因为他有属地的子孙以色列人。天上的心那么多，值得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整本的旧约不一样了。那么好，当你读到刚才我们讲的创世纪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。那么好，等到你读到哥林多后前书第10章的时候，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。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是怎么读出埃及记和怎么读民数记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大家把第10章第1节读一下，你就清楚了保罗到底带领我们怎么读圣经的，怎么明白摩西五经的。第10章第1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他们从哪里？从云下，从海里面经过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保罗就解释了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入摩西。原来过红海是指着受浸说的，弟兄姊妹清楚吗？非常清楚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说为什么受浸呢？因为你一过了红海，埃及呢就在红海那边，结果呢我们就在大而可畏的旷野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在海里面受浸归入摩西。所以你看见过红海 是过红海，但是过红海背后有个意思的，它是受尽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感，这个从哪里来的？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就是说原来过红海乃是指着什么？乃是指着受尽。从此以后，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。你自从受了尽以后，你看见你这个世界远远丢在背后。他们三缺一的时候，不能再找你了。所以有的人他们在受尽的时候啊，请很多朋友们来，然后在进池的上面有四个字：与世长辞。所以你看，你们从此以后和世界永远分开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埃及的军兵只能够追到海边，不能够再追你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病到了受尽那天就没有了。很多人在那以前呢，我听说从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没有得救以前，他这个将军呢、啊、他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啊，政府知道他缺粮没有关系，他不能缺烟的、啊、所以呢缺粮他还打胜仗，他缺烟就不行了，所以政府到时候一定要空投香烟给他。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到这个地步啊，但是感谢主啊，这个红海啊，等到你信耶稣的时候好了，你还可以叼那个香烟，没有关系，反正没有谁知道你相信不相信，你是心里相信的。但一等到受尽那一天，很多人香烟就脱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红海指着受尽来说的。那不光这样呢，然后过了以后，你看第二三节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。零食什么？零食不是零嘴的零食啊，这个零食是天上的属灵的粮食，那是玛纳嘛。那弟兄姊妹，明明天上降玛纳四十年供应他们，保罗怎么说？是属灵的粮食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在我们身上神天天用玛纳供应我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属灵的粮食。所以我们不能厌弃，弟兄姊妹，每天我们是靠着这个才能活着。你不能厌倦玛纳，你一厌倦玛纳就表示我们就要倒闭在旷野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那么不光是有零食啊，而且呢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。所以可见磐石流出水，那个水是属灵的水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前常常饥渴，但是现在主的话说，凡喝这水的怎样，永不再渴。所以我们满足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不能再吸引我们，因为有了主，你还要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看见说，灵水能解我们的干渴。那不光这样啊，你看保罗还解释说，所喝的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把它灵然解了，灵异解释了，这是谁开始的？这是保罗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你读圣经你要知道这个解释圣经的方法，你也按着心，就按着保罗给的榜样是最标准的榜样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他说所喝的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，那个磐石原来是属灵的，那么一路上随着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灵磐石是水做，是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。那么下面马上就说了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在旷野里面磐石流出水来，是预告说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当神的杖，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你看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磐石乃是基督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否则的话，你读旧约只是读以色列历史，你没有看见说这是我们的故事。所以我再说，你一定要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语言，这就是新约的语言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好了，那下面你看啊，这个刚才这一部分是出埃及记，然后第五节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神不喜悦的人。为什么神不喜悦呢？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倒闭了。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你读保罗的书信，保罗罗马书说我们的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，所以可见的肉体试着要讨神的喜欢，但肉体永远不会讨神的喜悦。所以所有的肉体都需要在旷野倒闭。那么我请问大家，这个是民数记吗？而且这个不光是民数记，是民数记十三章跟十四章很清楚的，他们在旷野倒闭。好了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 保罗怕说我们觉得那个不过是历史，但是不，保罗马上就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